罗马书啊，自从好几个月、好几年以来，我都讲罗马书啊。哎，有一个作者很出名的作者叫中马田，有没有听过？中马田，中马田用了13年讲罗马书，在那教会13年，每一天讲罗马书，每个主日讲罗马书啊。我喜欢这本书。圣经每一卷都重要，但是呢，我特别喜欢罗马书啊，所以我继续讲罗马书第9章啊。其实我们的经文呢、啊，应该从31节开始啊，因为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只有一个问，只有一个问题啊，其他的问题是从31节开始的啊。那就是说，你们可以要打开圣经，罗马书第8章。等一下，没有圣经的，我们可以看投影片。好，那我一共有5个问题，保罗给我们这个一共5个问题，那么5个都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把重点呢、啊、放在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从我们刚刚读过的35节开始那个问题。谁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我觉得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非常平安的土地，我们有很多的感恩。这里没有战争，这里没有严重的地震，这里没有宗教的迫害。我们要感谢主，随时随地可以聚会。华人教会要开始成立也没有问题啊，只要有信徒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立教会，随时可以聚会，在家里也可以有查经聚会。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把它看为是理所当然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感恩啊，在这个和平平的土地上可以自由崇拜。不过我觉得我们要更感激上帝的，莫过于在基督里的恩典。正如保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各位还记得吗？但是那不是一个结局啊。那么保罗又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表彰出来。我们原本都是在上帝的震怒底下，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不单单在上帝的震怒底下，我们还 要面对神将来的审判。好，罗马书分析得很清楚，我们要面对神将来的审判。可是感谢主，因为上帝爱我们，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罗马书第8章，今天我们要集中在第8章。第8章啊，使徒保罗就回想到神无限的恩典，他列出了很多神恩典的证据，或者是这个明证。首先他说到耶稣基督如何爱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成为什么？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或者是赎罪祭，罗马书第8章第3节。好，然后又救我们什么？又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权柄，罗马书第8章第2节。因为我们原本在罪恶之中，神借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的捆绑。从今以后，你和我不再做罪恶的奴隶，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再做罪恶的奴隶，而是成为神的儿女。哎呀，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说，我们可以来到主面前，怎么样？跟他直接的祷告，还可以称他为阿爸父，那种亲密的关系，跟孩子跟父亲那种亲密关系，就阿爸父。神给我们什么？罗马书第8章说，神给我们圣灵，住在 在我们内在的灵。哎呀，每一个信徒都有神赐给我们内在的灵，内在的灵还可以帮助我们祷告。各位，你记得帮助我们做什么祷告呢？圣灵啊，那内在的灵帮助我们用说不尽的叹息来帮助我们信徒祷告。意思就是说，帮助我们祷告寻找神的旨意，在祷告中寻找神的旨意。我们不懂得祷告，所以圣灵感动我们。上帝又赐给我们什么应许，告诉我们说，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保罗怎么说啊？凡事互相效力。各位还记得吗？第八章二十一节，凡事互相效力叫什么？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哇，你看罗马书里面就是这样的，讲到神无限的恩典。接下去从三十一节开始，我说过了，我们的经文应该从三十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一节，保罗一共给我们发出了五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英文称为 rhetorical questions， 意思就是说修辞学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保罗期望我们的答案是 nothing， 没有，绝对没有。所以他问这个问题是有没有，但是问题是没有，他没有给我们回答，他期待我们自己每个人回答。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在这个第八章的第三十，对不起哈，是三十一节，我少了一个一啊，看到了三十一节。我们看三十一节哪里啊？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保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上帝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是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住在一个世界里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敌基督的世界，因为他们敌基督，他们也敌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有好多反对基督徒的人。同时我们也知道，不单单是敌基督，反对基督的人，还有灵界的撒旦魔鬼，都是在敌基督，敌基督徒。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保罗没有给我们给一个答案，不过从他的语气中，那个答案显然是什么？有没有？没有，否定的。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答案是没有，绝对没有，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如果那一位创造宇宙的上帝跟我们同在，如果那一位历史的主宰跟我们同在的话，弟兄姊妹，没有，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我们的这位创造的主，历史的主宰，随时随地成为我们的帮助，随时随地成为我们的盾牌，我们还惧怕谁呢？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保罗的答案也是没有，绝对没有。我们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保罗怎么问呢？在第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对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为什么保罗问这个问题？我想啊，保罗也知道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的生活需要一些基本的需要，生活需要一些生活的条件。那么你跟我有时候在困难中，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困难中，我们这个可能经济上面对一些问题，或者生活上碰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问说，上帝会不会照顾我？上帝会不会赐给我的需要？我想这个问题啊，你和我经常都会问，神啊，你知道我的需要吗？你难道 没有看见嘛，我们家庭有需要了，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啊，神，我们需要你来赐给我们，带领我们。虽然保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但是显然这个答案也是绝对上帝一定会给我们的。保罗是怎样？保罗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怎么样？他说，你看，上帝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众人的罪，为我们舍身流血被钉在十字架，既然上帝能够把他最好的赐给我们，那还有什么他不会赐给我们的呢？哎，我觉得当我们处在任何困难之中，请你记得这句话，保罗用这样的一句话来问，如果上帝愿意肯把他最好的赐给我们，还有什么他不会赐给我们的？第三个问题，保罗问的，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第三十三节，谁能够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那谁是上帝拣选的人？你和我都是神所拣选的。而在罗马书里面，所谓被上帝拣选的人，就是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称义，上帝拣选了我们，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已经怎么样？我们已经罪得赦免的人，这些人啊，我们就不受到这个人任何的控告。我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称义，这个拣选称义，罗马书讲的称义，这个 diakosune 在希腊人的意思是法庭专用的一个名称，就是当一个主控官，不是主控官，审判官宣布某人怎样无罪释放，diakosune 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宣告的，就是说一个人已经被主控官，这个主审官啊，主要的这个 judge 说无罪释放，无罪释放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再控告你了，因为这个主审的法官已经宣告无罪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代了我们的罪，那个没有罪的替代了我们有罪的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所以我们已经怎么样？你阿古苏呢？我们已经被释放，我们已经无罪释放。我不晓得我们澳大利亚的法律会不会帮助我们了解这句话。各位，你知道澳大利亚有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叫 Double Jeopardy， 有没有听过？ Double Jeopardy 的意思就是双重指控法律。如果我们读法律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做 Double Jeopardy， 就是说一个人在法庭被控告一个罪，那个罪有一个名字的，有号码的，然后主审法官宣告无罪了，他不能够再被人在另外一个主控官用同样的一个罪状来控诉他，叫 double jeopardy 啊，这个是很公平的。当一个人经过了法庭的程序审判，他已经宣布无罪，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同样的罪状来指控他。这个意思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替代了我们的罪，我们已经被宣告无罪释放，我们已经成为自由的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主控官可以再控诉我们。所以保罗这句话，谁能够控诉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已经被称义的人？没有，绝对没有。第四个问题，我们来看看保罗在回答，就三十四节，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这是跟第三个问题有关系的。那当然保罗没有给我们答案，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没有，绝对没有，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世人啊，很想定我们的罪，反对基督教的人啊，也想定我们的罪， 撒旦魔鬼也曾千方百计的要定我们的罪，甚至有时候连我们自己也要定我们自己的罪。各位，你知道不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不肯原谅自己所犯的过错。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但是有很多人不信主的人，他们不明白上帝已经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有一些人他们犯了一些过错，很多年了，他们一直不能够宽恕自己。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个心理学家说，如果人人懂得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也懂得赦免我们自己的罪，今天在神经病院的人一半都可以回家了。我觉得这句话讲得有点道理。很多人因为不肯原谅自己，这造成精神病的状态，所以没有人能够定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取代了我们的罪，那没有罪的取代了有罪的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上很显然，谁能够定我们的罪？没有，绝对没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定我们的罪。今天我要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讨论分享集中在第五个问题，所以我第五个问题会很详细的来跟大家讨论，因为那是我的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个主题就是谁能够什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里面是用诗歌来写的，写得非常的美，不单单美，而且里面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这个为什么我们会发出这个问题，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挂虑，我把它称为人心中存有各种不同的挂虑，使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跟神的爱隔绝。究竟是什么挂虑呢？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会问，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我跌倒了，我犯罪了，我失败了，上帝会不会原谅我？上帝会不会接纳我？上帝会不会宽恕我的过犯？万一有一天 I am fallen from grace， 我们说从恩典中堕落，人人都会有，不是每个人没有啊。圣经里面的那些人物啊，好多都是曾经堕落过，从恩典堕落的人，犯罪啊，接受了主的恩典福音以后还会犯罪，还会跌倒。万一我跌倒了，神会给我多一个机会吗？此外，我也觉得说有好多个挂虑，使到我们经常会发出这个问题，这个谁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好，有几个我们挂虑的问题。第一个挂虑是什么呢？是圣经历史的挂虑。什么叫做圣经历史的挂虑？圣经历史的挂虑是我们从圣经里面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这个上帝惩罚以色列人啊，哇，好像很严厉的这位旧约的上帝啊，你想想看，在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那段日子，以色列人啊，屡次犯罪，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不听从摩西的教导啊，在没有食物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埋怨摩西，埋怨上帝，甚至想要怎样回到埃及去，是不是他们埋怨啊？这个 murmuring 埋怨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就是没有信心没有依靠的意思。在国际的那个条约里面， murmuring 小国跟大国的个签约啊，小国如果 murmuring 常常埋怨，也是一个破坏了这个条约的这个要求跟条件。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国际古代国际这个条款立约条款，就知道这种埋怨上帝在旷野四十年的埋怨， 就是对立业的上帝没有信心，那是一个很大的罪。就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在旷野，连摩西都进不到迦南地。我们读到这段历史，我们说呀，这个上帝是不是人跟神的爱会被隔绝啊？我们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们读亡国的历史，我们知道士师时代就是接着就是亡国啊 ，monarchy 啊，亡国的历史。后来国家分了两个国家，南北两国。各位你知道啊，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啊，两个国家哦，那么就有先知的出现。第八世纪有好多先知哦，这些先知都是神的发言人、代言人，神拣选他们在那个动乱的时代里面。警告以色列人，传讲神的话，要他们回转，要他们忠心以他们立的上帝，要他们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拜巴力神，不可以投靠亚述，不可以投靠埃及，要忠心以这位立的上帝。但是我们读几位历史，我们发现到以色列民怎么样，不断的去拜巴力神、亚斯塔鲁等等啊，偶像，巴力人的偶像，又去投靠埃及，不然就投靠亚述啊，对这位上帝啊不忠心，破坏了利益的关系。结果我们知道国家怎么样，国家灭亡了。公元前722年，美国被亚述灭了。而公元前587年，南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你不叫尼撒王毁掉了，圣殿也毁掉了。我读到这段辛酸的历史，以色列破这个国破人亡的历史，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段历史就想到说，神的爱会隔绝吗？我们经常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实际上，请你记得，神的爱是不隔绝的。神是昔在今在又永在的上帝，只要当人悔改回转的时候，先知的心就是回转，要悔改。当我们即时悔改，神的爱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不改变的主，他的慈爱灵敏是不断的在子民的身上。而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的历史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摩西、雅各、大卫王，其实他们都是不完美的，他们也常常犯错的啊。甚至我们读到新约的多马、彼得啊等等这些新约的人，他们也不是完美，他们也经常跌倒，曾经跌倒，彼得三次不认主，还记得吗？但是随时回头，主就随时接纳我们。上帝的恩典是丰盛的，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请我们记得啊，圣经的历史啊，不至于使我们感觉到神的爱会隔绝，神的爱永远不隔绝。还有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想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体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的例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什么？产生隔绝。各位，你想想看，那一些受父母虐待的儿童，那一些被丈夫虐待的妻子，在他们的生命中也曾经被爱惜过，同一个爱惜过他们的人，过了一段日子，因为某种的因素、某种的缘故、某种的环境，在他们的愤怒中，他们用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虐待自己的儿女，报纸上常常有登的虐待自己的妻儿。可你想想看，有多少的男女夫妻，他们曾经发过誓，曾经怎么样轰轰烈烈的爱过，什么海枯石烂，是不是天涯海角不离不弃啊？还有呢，至死不渝，是不是啊？是，可能你都会背啊。但是呢，很可惜的，经过了短短的几年啊，他们终于怎么样分手了。他们过去的这些承诺都忘记了啊，那么跟对方也分开了啊，或者对对方不忠心啊，找到了这个第三者的这个介入等等啊， 已经不再爱对方了。这个人的经验会令我们感觉到一种隔绝。人经常都，我们人经常有的经验，你在公司里面做工，可能你的老板很器重你，还称赞你工作还不错，但是到了要节省这个公司开支的时候，就怎么样，可能会把你解雇了，为了自己这个公司的开支啊，节省。那么可能曾经说过你很忠心，也受到公司的爱戴啊，可是还是把你解雇了。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经常发生的那种隔绝，那种的离弃，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挂虑。我觉得还有一个挂虑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挂虑。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罪恶深重的人。我们在心里面呢，知道我们并不是一个好像别人看我们那么好的人，外表上很不错，哎呀，某某人在教会里面不错啊，哎呀，这个牧师不错，这传道人不错，长老知识不错，但是呢，在内心的深处，我们都知道说我们并不是别人想象那么的好，你说是不是？我们人人都有缺点，人人都有不足的地方，人人都有那种的挣扎。就是我上一次跟你们分享的那个保罗讲，他们心里面有两个律，还记得吗？一个是肉体的律，一个是圣灵的律啊。那么经常在那里交战啊，我们叫做灵体的交战。而很多时候，你和我都怎么样？都投降于这个肉体。很多时候我们都失败啊，保罗讲了啊，我们经常都有这种 struggle， 这种挣扎。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呐，有时候感觉到自己并不是那么的好，那种所谓 split personality， 那种人格的分裂啊，我们有两个人在我们心里面，外表可能很好，里面不见得非常的好。那么想到自己的时候，就想到说，像我这样的人，神还爱我吗？好，我们会跟神的爱隔绝吗？好，我们看看保罗给我们的答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跟我们的答案不太一样。保罗是讲到在他的侍奉中面对各种的问题，他的问题跟问题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的问题也恐怕是我们有时候面对的问题。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经文好不好？如果你们看得到吗？会不会看得到？看到一起来读好不好？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车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着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有灵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提的。保罗提了很多很多啊，不能够叫他以基督爱隔绝。今天我没有可能每一个都跟他拿出来跟你们分享，我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带出来。保罗讲到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什么？是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患难跟困苦是什么？是指身体上或者是灵里面的那种磨折，那种苦难啊，包括内心的悲哀等等啊。保罗是在告诉我们，生命好像营销飞车一样。各位，你知道营销飞车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对不对？高高低低，低的时候可能会多一点啊。那么痛苦的事啊，也会临到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基 即使是我们面对苦难患难的日子，保罗说，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请我们记得，上帝始终爱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碰到问题，但是神还是爱我们，还是跟我们同在，他要带领我们经过种种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记得，像保罗一样，他说没有一样事情，这些事情都是神可以亲自引导我们的，这不是太严重的问题。接着保罗说，是逼迫吗？保罗问这个逼迫，就是非信徒给信徒带来的伤害。保罗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是打压别人、打压信徒的一个人，他是教会的凶手。在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是受害者，他是凶手，打压那些基督徒。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就角色改变了，他变成受迫害的人啊，受别人迫害，犹太人、外邦人迫害他，所以不知道多少次在保罗的生命中受到迫害啊。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保罗受逼迫、受迫害啊、迫害啊，我们可以看这个《哥林多前后书》第十一章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啊。像经文里面是保罗的受苦记，哎呀，保罗把他受苦啊一样一样的，好像很骄傲的样子啊列出来。在我们教会历史中，不知道有多少主忠心的仆人，他们为着福音的缘故受迫害、受逼迫。我认识一个姐妹，老姐妹，过去跟我一起同工侍奉，去探访，白发苍苍姐妹，她从国内来的。她跟我们分享了的经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她是已经基督徒了，把她家庭聚会把她抓起来，那些人把她抓起来，凡是信这个洋教的、基督教的都抓起来。他说他们逼迫他，要他把牧师的名字写出来，哪一个是你的教会的牧师，把教会里的信徒的名字也写出来。他说我一个字都不讲，我不能够让别人受到累赘，所以他不讲。不讲就怎么样？不讲就被关在监牢，被鞭打。他说忍受了好几年被关在监牢里面。有一次我在不是侍奉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讲员，这个讲员这个音乐家，他是以前在中国他是老教授我认识一个朋友叫叶志明弟兄，可能你们认识叶志明啊，他是世界圣约会的前任的这个总干事啊，他是音乐家，跟我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啊。那么他就从美国请了一个音乐家啊，他的朋友啊，弹钢琴。我在一生中很少听到一个人弹钢琴弹得这么美啊！他是音乐教授啊，在国内啊。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我们给他开办了一个音乐晚会，就弹钢琴做见证啊。他弹的钢琴非常的美啊，很少听到一个人弹钢琴那么美。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是一个受害者，受逼迫，因为凡是弹钢琴，钢琴是属于这个西方乐器啊，知识分子啊，通通被清算啊，所以他们要把他的这个手指啊弄坏，打他的手指，打烂他的手指，让他从今以后不可以弹钢琴。感谢主啊，虽然是这样，他的手还是好的啊，还可以弹钢琴啊。后来他到美国去啊，那么那一次我们请他来开了这个音乐布道会啊，他做的见证非常感动人。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主受逼害、受苦？那么这些，我觉得虽然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纪哦，还是经常为主的缘故哦受逼迫啊。但是虽然是如此，保罗说没有一样事情，逼害包括在内，不能够叫我们以 基督的爱隔绝。接下去保罗提到好多啊，那么还有呢，是饥饿吗？是车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第四季的基督徒，包括使徒保罗，包括十二个使徒在内，他们面对各种的迫害啊，就像保罗所描述的刀剑啊，危险，生命的危险。今天住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督徒，好多基督徒，也包括了家庭教会在国内啊。最近我们听说了，国内对于教会非常的严格啊，迫害越来越多啊，这是我们最近得到的消息啊。所以家庭教会经常也受到这个迫害，但是信徒，保罗告诉提醒我们信徒，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知道，不要与基督的爱隔绝，基督也不会跟我们隔绝，我们也不应该跟基督隔绝。刚刚我说过了，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是保罗的受苦记，后书第十一章，那么我不需要把这些全部读给你们听啊。保罗说，你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比你们受什么？受劳苦，做监牢啊，受鞭打过重，冒死泥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多少次，被人用石头打多少次，坐船沉船多少次啊，什么做各种危险啊。保罗把这些他所受的患难啊，迫害，可以说非常清楚地列出来。保罗的一生中，不知道为主受了多么多的苦难，但是他知道那位爱他的主，那位曾经拯救过他的主，从来没有抛弃过他。所以他说过了，没有一样事情，没有一样的这个危险，刀剑也好啊，迫害也好，生命危险也好，能够叫他以神的爱隔绝。后来我们也看到保罗用一个描述啊，保罗描述基督徒为主受苦，他自己的苦难好像什么？他用一个描述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好像羊啊被人带到宰杀之处，他用这种描述来描写基督徒受难啊，像羊被带到这个宰杀，这个羊宰杀羊的地方，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我没有去过宰杀羊的场地，不过又听说那些地方的情况，因为有一段时间，有一些从外地来国内来的一些工友啊，他们就是在 abattoir， 就是在杀羊场、牛场的地方工作，有一大堆的朋友啊，他们来到昆士兰州，那么他们住在这个Browns Plain 一带啊，我在教会侍奉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去探访那边的弟兄姐妹朋友啊，帮助他们。我们想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他们有各种需要，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啊。那么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信主，感谢主啊，他们的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他们信主了都到教会来啊。我知道有好多对的弟兄姐妹啊，后来他们都到教会信主了。他们跟我们分享那个 abattoir 的情况，他说那些杀羊场的地方啊，那些羊啊牛啊是一个这个货车的带来，很多啊，而且是很有秩序的。进去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啊，先过一道门，然后就怎么样啊？那么先把这些动物怎么样？用这个杆啊，这个把它在一个面割上，把它开了一个杆啊，它让它就晕过去了啊。那不是枪，那是好像是一个很坚硬的东西。啊，然后就慢慢的处理啊，因为经过很多地方啊，有很多部门啊，然后宰杀了，然后就把它 pack package 嘛，放在这个，后来就把他们送到这个我们的这个supermarket 了，瓦乌利拉的 cos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哎呀，保罗用这种基督徒啊，好像被人宰杀一样。受苦，其实保罗是在描述当年基督徒第一世纪基督徒所受的苦难。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包括保罗在内，后来也包括彼得在内，都是为主殉道的。在奴王在位的时候，有一个教父，教父名叫特土良，特土良讲了一句话，他说：“殉道者的血。”就是福音的种子。所谓殉道者，就是为福音而殉道的那些人，他们的死，他们的血，就成为了福音的种子，就这样撒下去，然后福音就这样传开。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受的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可是你也不要忘记，今天在伊斯兰教国家包括了巴基斯坦、孟加拉、苏丹、刚果、埃及、叙利亚、乌干达等等这些国家，有好多基督徒为道殉难。我最近听到 BBC 即英国广播电台的一个消息，每一年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在这些回教的国家为道殉难。这个数目得到这个梵蒂冈的肯定所以带到联合国去带到联合国的这个理事会人权理事会去讨论。保罗讲得很清楚，基督徒的生命充满着各种的危险我们有时候要付上代价那么我们要为着这些信徒祷告让他们坚定他们的信仰。保罗宣告，没有一件事情，包括逼迫在内，能够叫他以基督的爱隔绝，因为我们知道凡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保罗又讲到了他说还有呢，无论是生无论是死，也不能够叫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死亡是生命的相对死亡对一些人来说是很可怕的，而死亡呢，也是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也迟早的问题。因为死亡是一个永别，死亡呢，就是说你跟人的关系啊，就是一个中断，跟我们的夫妻关系一个中断，亲子关系一个中断，跟所有的人的关系也是一个中断，直到我们见着面在天家里面团契。不过这个死亡是一个中断，所以是有好多人就怎么样的，对于这个死亡感觉很可怕。大约在大概是两年前，我主持一个葬礼，这个葬礼是一个印尼的一个姐妹，45岁其实她不是我的会友是我的一个牧师的朋友，她是我的朋友是个牧师，在印尼教会侍奉，她在国外，她的会友过世了，她打电话来说：“牧师啊，麦克，请你帮忙我来主持一个葬礼，可以不可以？我在国外我们熟悉的朋友。”我说：“好啊，我就帮忙你。”我就去主持一个葬礼，45岁的一个姐妹，患上乳癌，就已是长辞。她也知道她的生命就要告一个段落，因为医生告诉她：“你这个是第4期，已经 secondary， 已经没有希望了，你只有3个月，最长3个月的时间。”所以她也准备好，但是她很舍不得，她有两个孩子。她有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非常可爱。她嫁给一个洋人，那么非常可爱。那她很舍不得这个孩子，她在还没有死之前就写封信，这封信啊，要在她葬礼的时候读出来，给她牧师交给我，寄给我 email 她说：“请你在葬礼的时候读出来。”那这个信是怎么写啊？是说我舍不得 离开我的这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在教会里成长，因为他的这个丈夫没有到教会，不是很知心的一个信徒，他很爱主，他很希望孩子在主里学成长。我希望我的孩子，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孩子，带他们到主里学，让他在基督团体里面长大，有基督徒的信仰。他心里面那封信里面也是很难过的，可以读出来。读的时候啊，他也是真是一个永别啊，因为他知道他要离开世界了。他的家人，他的几个姐妹，啊，妈妈啊，从印尼来看他，那种生离死别啊，我们也知道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可是弟兄姊妹，对于保罗来说，如何不管是生，不管是死，都不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哎，我觉得保罗有一个很好的人生观、死亡观跟生命观。保罗曾经讲了一句话，让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啊。两个地方他讲的话是很类似的啊。这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5:6-9啊，是我自己翻译的啊。我觉得这个翻译啊，从希腊文这样翻译啊，会比较正确一点。保罗这么说：如果主留我活在世上，我就留下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如果主要我离开世界，就是死了，我也是坦然无惧，因为那是跟主同在，那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哎呀，这么美啊！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20-21啊，很类似的。保罗的人生观，或生或死，我都是主的人。如果主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感谢主，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来侍奉他。如果主要接我们回天家的话，那也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我们可以跟主永远同在，在主的这个怀里跟他永远同在。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种人生观，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神给我们在世上，感谢主，为主而活。神要我们离开世界，我们也感谢主，那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神学，双赢啊，这个 win-win， 这个 philosophy， 双赢的一个神学。我们基督徒不怕死，因为死是好的无比的一件事。当然，我们也希望主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在世上，能够多的灵魂能够为主来得到更多的人啊，来为主侍奉。所以保罗在这里，我们感谢主啊，他的人就或生或死。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在澳大利亚，我们不像第一世纪或者在回教国家的那些基督徒一样啊，但是你和我有时候也会面临一些莫名其妙的苦难，你说是不是？像约伯一样，是个好人，一个义人，但是义人啊，在他的生活中突然间面对什么？他的家，他的这个财产失去了，他的健康失去了，他的儿女也失去了，一夜之间的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会临到约伯。有时候你和我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也会多多少少会面对这样的苦难，生命中的苦难。我觉得生命中各种的苦难也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在80年代认识了一对夫妻，很可爱的夫妻，年轻人，我替他们证婚。这位年轻人在教会成长，非常爱主。后来这个弟兄啊，他非常好，我们也栽培他，他去读神学。他去读神学的时候也感谢主啊，我们祝福他。他结婚的时候我替他主持，他去读神学我也 support 他，支持他去。他读神学读得很好，他在新加坡神学院读啊，那读神学不单单读得好啊，他被 老师介绍他再去深造，他们要栽培他成为学院的老师，学校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是专读新约，后来他真的继续去深造到美国去啊。那读完了以后，他现在还是在新加坡神学院教书，英文部的新约的老师。好，我跟他非常熟。可是这位弟兄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这个三个孩子啊，都是这种病，叫 Newman Peak Disease。Newman Peak Disease 生下来啊，我可能是遗传的。好，因为生下来就是不能够吃饭的，是要靠这个管啊，管子来吃东西的。他三个都是男的，三个都是 Newman Peak Disease。啊，这个非常可怕哦。那么我在看这个，在研究这个病症的时候，发现到通常患上这种病的人，不会长命的，到了几岁就过世了。可是他这个三个孩子呢，一个过世了，两个还活着，现在已经不再是小孩子了，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是青年，二十多岁的，两个要24/7的那种照顾，24/7哦，一个星期24个小时照顾，也不能起床，就在船上吃东西，什么都是喂的。好 ，Newman Peak Disease 啊，你们知道这个状态。爱主的弟兄在神学院教书啊，那么。他一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什么地方都不能去的啊，就天天要照顾这两个孩子。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像他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即使是我们在生命中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困难的事，我们都要学习这位夫妻，他们至死终生啊，还是爱主、侍奉主。今天我们针对信主的弟兄姐妹来说的信息，求主挑战我们，帮助我们有像保罗的这种人生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东西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目前的生活中有什么使到你与神的爱隔绝，是不是你忙碌的学业，是不是你忙碌的工作，是不是你清闲退休的日子没有事做，是不是你这个事业到一个高峰啊，使得我们没有时间跟主的爱隔绝？是不是我们的意乐啊，我们喜欢一个东西啊，可能是你的面子书啊，你的 Facebook、 你的 WeChat 啊，天天在这个方面，以致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我们希望像保罗这样，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东西能够让我与你的爱隔绝。不管发生在我们身上多大的事情，我们对主只是终身，我们对主终是忠心耿耿。求主帮助我们，像保罗的这种人生观。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今天借着保罗的这句话，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东西，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主啊，在我们的生活上，可能某一件事情，也许是感情的一些事，也许是我们的事业，也许是我们的学业，也许是我们的困苦困难，使到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今天就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使我们与你隔绝的信徒， 让我们忠心跟随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保罗给我们设下了榜样，我们学他的榜样，因为我们在天国里有更好的赏赐摆在我们面前。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上帝祝福你们。